额马灯，包藏祸心，穿多了白叫喇嘛，非要把这陈天宇带走。正在这危难之刻呀，忽然之间来了一位古怪的少年。这少年人长得有点像陈天宇，但是举止古怪滑稽，让这陈定基也感觉着非常的奇怪。刚要问话，唐惊天在一旁朝他使了个眼色，陈定基就明白这里头肯定有事儿。然后唐惊天对这少年人说：“天宇兄，你这病恐怕还没好呢，这回你可去不得呀。”“
哈哈哈，我这病好是不好，用不着你担心呐。再者说了，就算我没病，就这位额马当大涅巴，他也不能让我活着。大涅巴，看起来我也只能拼出这一生剐来呀。走啊，我们一起去见法王去。”一听他这对话，好像来的这少年人和唐惊天俩人还认识，而且也好像是故意救陈天宇来了。自己虽然没见过这人，但估摸着可能是陈天宇的什么朋友，心中大惑不解呀。唐惊天心里头比他还奇怪呢，少年人谁呀？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四处寻找的金世一。你看这金世一不但说武功高、轻功棒，还有一样擅长的，擅长这一以容换貌，把自己这容貌给改了。这一次他偷进宣慰府衙，找来陈天宇的衣服换好了之后，要假扮成陈天宇的模样，这些对他都不是啥难事儿。但他今儿个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这陈天宇也不认识，为啥要拼这一死救这陈天宇啊？唐惊天心里头百思不得其解。另外呢，唐惊天又想起来了，要是说按这吕四娘所说，就这金世一活不过36天，如今屈指再一算30天了。一瞅他这脸色一如常人，而且精力非常旺盛，根本就没有这内魔扰体之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他不知道，金世一早就已经得到这冯林的密宗内功相助啊，把他这危险期又延长了36天。那边桑比一瞅，哎，出来这陈天宇，开始也吓了一跳，一听他说话，哦，当时心里头也明白了，这白叫两名喇嘛没见过陈天宇，一瞅他竟然出来了，当即双手合十，对着陈定基说：“弥陀佛，本部打扰了。”我等这里告辞了。说着话呀，站起来就想把这假扮陈天宇的金世一给带走。原来呀，这白教法王这四大弟子对这陈定基也是颇有好感，对这额马灯也说不出来的那么厌恶。但这回额马灯挟持着达赖班禅的两位代表，也这驱逐白教作为要挟，白教法王，你想要搁这西藏这传教，想要重立根基，没办法，只能是委曲求全，暂时答应这额马灯的要求。其实他们也不是存心非得找这陈定基父子的麻烦，皆是以假冒陈天宇，那额马灯能认不出来吗？上一眼下一眼把他打量了一番，阁下你是什么人？金世一怪眼圆翻，瞅着额马灯一声冷笑，问我呀，你是谁呀？我乃萨迦的大涅巴额马灯，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啊？额马灯啊，听说过 听说过。要问我呀，我是萨迦土司他女婿陈天宇，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啊。而如今土司已经死了，我就是你的半个主人，你焉敢对我老人家无礼？这种事儿可不是冒充得来的，莫不成你活得不耐烦了？啊，什么？活得不耐烦了？我老人家就是有点活得不耐烦了。怎么样？天下之间哪有冒充别人丈夫的道理呀？桑碧一将马骨秀，你说是也不是啊？他一说这话，这两名白教喇嘛也看着这桑碧一，听听这桑碧一看他承不承认。桑碧一说：“天宇啊，噩玛登他们不怀好意，你去不得呀。”你看一说这话呀，无疑就是承认这人就是陈天宇了。其实桑碧一早就看出来了，但他不愿意真正的陈天宇去送死去，只好是含羞带愧承认金世一是他未婚夫了。两名白教喇嘛一想也是，天下之间确实没有冒认丈夫的道理，而这一去明知道肯定好不了，哪有这种傻人呢，冒充别人去送死去啊。当即呀，两名喇嘛微微点了点头，嗯，阿玛登大涅吧，要依我们看，他却是真的无疑，你也不必怀疑了。哎，好好好，哈哈，你们都认为他是真的，陈天宇我也见过多少回了，你既然真是陈天宇，陈天宇的武功可是不错的，我今儿个一试便知分晓。说着话啊，砰，奔着金世一就是一掌。金世一能把噩玛登放到眼里头吗？啊！一瞅他这一爪奔自己肩头抓来了，往下一抻肩，胳膊肘往外轻轻一撞，你给我出去吧！嘶，噔，啪！哎呦，哎呦，哎呀！呵，把这噩玛登摔的仰面朝天，骨头好像没给摔散架子了。哎呀，哎呀，哎呀！碍于有这两名白教喇嘛在此，也不敢大声叫出声来，正为老半天这才爬起来。哎呦呵，摔死我了。唐经天说：“噩玛登大涅吧，怎么样，陈天宇的武功不错吧？这回你可信了？”这噩玛登本来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他以为金世一肯定是这陈定基花钱买来的，冒充他儿子当这替死鬼，这种人能有啥能耐呀？以为自己一伸手手到擒来能让他当场出丑，他可没想到来的这金世一武功比这陈天宇高出去何止一倍呀，差点没把他给撞回去。金世一一瞪眼，怎么，你还敢说我是冒充的吗？真把噩玛登给震住了，不敢说话了。再看呐，这两名白教喇嘛一笑，大涅吧，我们也不要再生枝节了，法王有令，咱们赶快带走这陈天宇吧。唐经天走上前来，来到这金世一近前，天宇兄，你这一去也要多多保重，这是你的药，你带着。说着话呀，掏出个小小的银瓶来，瓶里头装了三颗绿色的丹丸。什么呢？正是天山雪莲泡成的碧灵丹。要按这吕四娘所说呢，金世一只要一服下这碧灵丹，立即可延长36天的寿命，一颗就够了。但唐经天这阵对这金世一也是大有好感，索性把这三颗丹药都送给他了。用这天山雪莲炼成的碧灵丹呢，要说这功能太强大了，
什么解毒、疗伤、固本、培元，当当当当，非常珍贵。想当年，崔云子和萧清风荒山恶斗，崔云子受了重伤之后，半身瘫痪，服了一颗，立即复原。而如今萧清风一瞅这唐惊天把这银瓶里头所有的避灵丹都送给结世仪了，也是不觉得一阵的骇然呐、啊。心说话，这结世仪也不像有病的样啊，武林之中被人视为至宝的避灵丹，你就算能得着一颗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了，而唐惊天能把所有的灵丹都送给他，哎呦，这礼物真够重的。就算俩人之间有啥过节，这阵估计也应该能化解了。谁也没想到，金世一根本就不领唐惊天这套情，用一袖一扑了，去吧，唐惊天，我可不领你情啊。出其不意，银瓶飞出去了。唐惊天一伸手，赶紧把这银瓶接住，还想解释两句，说我不是啊，想让你领我情。我也还没等说呢，金世仪怪笑一声：“嘿嘿，我知道你不过就想搁冰川天女面前博得一个侠义的美名，偏偏不让你称心如意。”我是生死有命，用不着求你呀。说着话，神态非常的冷傲。没等这唐惊天往下再解释呢，跟着两名白教喇嘛他走了。送着他们出了门口啊，金世仪连头都没回。唐惊天也是一阵的惆怅，心说话，这人真是一个怪物啊。陈定基赶紧过来了。唐大侠，不知道此人他又是何许人也呢？此人便是江湖之中人称独守方盖的结世仪呀。
哦，那他这一次舍命救雨儿，却是一番侠义的行为。他与雨儿素不相识，不知道他何故如此啊。
大家搁这议论纷纷，百思莫解。其实啊，谁都不知道金世仪这回救陈天宇，那不是为了陈天宇，而是为这唐惊天。谁都知道金世仪这性格既是孤僻，又是非常的怪异，自尊心还强，游戏方尘是为所欲为，所想的所做的跟这俗流那是截然不同。他知道自己呀必须得到天山派的内功相助，这样呢才有这活命的希望。一想起来自己一向和这唐惊天都是作对的，能向这唐惊天低头认输吗？把心一横，把生死置之度外。先说话，我也没几天的寿命了，我要搁这临死之前，我得做一件事儿，我要有恩于唐惊天，让他永远记着我的情分。偷进了宣慰使衙门，知道唐惊天和陈天宇俩人有交情，又知道唐惊天为陈天宇的事儿也是大伤脑筋，想不出啥好办法来。他这一时半会儿的还真就找不着对这唐惊天直接有恩的事儿。一琢磨，我救唐惊天他朋友也是一样，总而言之他会永远欠我一份人情。 你看这也是出于这争强好胜，想要压倒唐惊天的意思。这些曲曲折折的心情唐惊天哪能理解呀？唐惊天又想起来这金世仪还有6天的性命了，不由得也是闷闷不乐呀。但是无计可施，也想不出啥好办法来救他。过来一盏茶之后，外面守卫的人进来报告说土司的兵啊 十之八九都已经撤走了，就连那印度僧人也退回去了。不过呢，衙门外头仍旧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把守的非常的森严，朝这意思对他们的监视一点都没放松。大家谁都猜不透这额马灯究竟是啥用意，要把萧清风派出去打听打听。黄昏时分，萧清风回来了。原来呀，这额马灯除了包围这宣慰府之外，还要应付另外的一场战争。怎么回事呢？就是这洛珠啊，听过前文书的人都知道，就这支那他舅舅乃是这萨迦宗的第一勇士。听说支那刺杀土司报了仇了，不过呢也自杀身亡，立即率兵前来替姐夫和外甥女儿报仇来了。在这额马灯包围宣慰府之时，这洛珠率领2000兵丁也包围了土司的城堡。因此上半路上额马灯撤回去了。额马灯以为这宣慰府衙门就陈天宇一个人那是最有本事的，只要能把这陈天宇给拿住，别人根本就无法抵抗，千方百计请这法王出面把这陈天宇给带走了。现在呀，外头这情况非常的混乱，额马灯派人已经请求这印度的科林邦大公以及尼泊尔的国王同时出兵，兵发西藏，准备要把这汉人都驱逐出去，然后西藏由他接管。萨迦宗的这汉人把大门都关起来了，谁都不敢上街，看起来西藏这混乱之局也成啊。如果说外兵再一来，局面不堪设想。洛珠虽然说有点兵力，但他那点兵力没法比，用不了几天的时间，估计就得被这额马灯给扫平了。只要平定这洛珠之乱，估摸着额马灯翻回头来，绝不能放过土司府。听完这萧清风介绍情况，陈定基呀，手履长髯呐，双眉紧锁，愁眉不展。二位呀，老朽这官儿做不做，这倒没啥关系，只不过你们看看，这西藏眼瞅着叛乱是逐步的扩大，马上这就要无法收拾了，让老朽如何上对朝廷，下对百姓，如何的交代呀？事到现在，他也没主意了。唐经天沉吟了半晌啊，二位呀、啊，要以我之见，还是按咱们今天早上商议的，赶紧派人，刻不容缓，赶紧给福康安送信儿去，让他知道萨迦宗现在乱了套，让他派兵增援。好，好，陈定基赶紧写信，信是写好了。派谁去呢？萧清风自告奋勇说，二位啊，我愿效这犬马之劳，送信儿这事儿你们就交给我吧。唐经天瞅他一眼没言语，但他心里头知道，要凭萧清风的武功，要说突破重围，远赴拉萨，把这封信能平平稳稳的送到福康安的手里头，恐怕他做不到。本来自己想去，但一瞅目前这形势，留守宣慰府保护陈定基老大人的安全，这事儿啊也挺重要，也离不开自己，怎么办呢？萧清风说，唐大侠，您这意下如何呀？这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萧清风能耐不行，但这话也不能直截了当这么说啊。眼珠一转，忽然想起来了，肖老师，您不是想要见天宇吗？现在呀，正好可以见着。 单说这陈天宇，按照唐经天传授他这内功心法，做了一天一宿，功课刚做完，觉得这阵神清气爽，心里头郁结之气自然而然的被这股内力也都给驱散了。一听父亲喊他，立刻出来了，一瞅，哎呦，授业老恩师萧清风来了，跪倒磕头，心里头也是非常高兴，哎，气色缓和多了。萧清风说，鱼儿，听说你这两年之中武功大进呐，真是可喜可贺。陈天宇说，哪里哪里，还不都是两位师父和唐大侠的指点，听说师父您已经大混，不知道师母同来了吗？萧清风临老做新郎还有点腼腆啊，没有，他还留在四川呢。一提这茬，陈天宇又想起支那来了，本来这脸上已经恢复笑模样了，呱嗒脸色又变了。唐经天说，天宇啊，能不能听我说上两句啊？唐兄有话您说。支那这一次能够手刃复仇，为萨家的藏民除了一位残暴的屠司，真是让人可敬可佩呀！一说这话，陈天宇心一酸，脑袋低下了。只可惜，这那他永远再也回不来了。陈定基从这唐经天嘴里头也知道儿子苦练沁步藩王他女儿支那，一瞅儿子这阵心里头难受，老头子也跟着难过，但是老爷子以这国事为重，一瞅儿子这样，不由得是忽然不悦，鱼儿，你所读的圣贤之书所学何用啊？请父亲教训。嗯，现如今西藏叛乱已成，你却为一名女子颠颠倒倒，难道你不觉得惭愧吗？只听唐经天接着说，只可惜支那他会死不瞑目啊。啊，此话怎讲，他又如何死不瞑目了？天宇啊，你想想，支那生前身心盼望汉藏一家，他这心意你一定知道的。
嗯，我知道，他以这藩王女儿的身份，却不因我是汉人而有半点的歧视，深情厚谊，永世难忘。
好，你说的太好了，而如今却因他之死，噩马登借口煽动叛乱，挑拨藏人，仇视汉人，他岂能瞑目？另外，他尸骸被噩马登抢去，迄今为止未能安葬，岂能瞑目？另外，他所喜欢的人，眼瞅着叛乱发生，却袖手旁观，他又岂能瞑目？